神学家、改教家加尔文有一篇论文叫《论三位一体》，就是从三位的共性、三位的特性、三位的关系来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也参考他这样子的一程序来谈。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三位的关系，我们可以归纳成这几点。第一，就是一个本体，三个位格，虽然圣父、圣子、圣灵各有其特性，但实际上他们是奇妙的一个合一，所以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三个神，他是一神，却有三个位格，三个不同的彰显，而这三个位格是各自有他的思想、情感、意志，可是却没有丝毫的冲突，可以完全的合一，完全的相爱，完全的同在，这是他们第一个奇妙的关系。然后接下来谈到第二方面，这三者虽然各有其位格，但不是三个分开独立存在，而是永远同在，永远相爱，永远合一。当然如果你敏感一点的话，会想到曾经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不合一，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背负我们的罪，所以他被父神击打、苦待、遗弃，耶稣受不了，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那是一个短暂的不同在，因为耶稣替我们成为一个最深的形状，跟圣洁的父神已经不能混在一起了，那是暂时，当他替我们死的时候有一个暂时的分离，但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他复活又跟父又是完全合一的。接下来我们也要提到互相荣耀，例如父荣耀子，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这个他就是讲耶稣基督，他从父神得到很尊贵的荣耀，然后在很大的荣光之中呢，有声音向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在登山变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耶稣在传道之前，他只是一个加利利的小人物，可是现在圣父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就是圣父为圣子做见证，把他的真正的伟大的身份表现出来，宣告出来。接下来灵荣耀子，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他要把从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圣灵要荣耀圣子，所以这个圣灵把圣子的荣耀表现出来，更多的其实是子荣耀父。例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第四节，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提到，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这你就是圣父，你托付我的事我都已经成全了。耶稣把圣父要在他做的事情都做出来给人看，让人家可以把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从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看见了，这是子在荣耀父。例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上帝本来是灵，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可是耶稣呢，道成了肉身，耶稣是道，耶稣是神，可是却成为看得见的肉体住在我们中间，不只是有这样一个肉体，而且耶稣这个人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就是上帝慈爱的那一面，真理就是上帝公义的那一面，上帝的慈爱跟公义耶稣基督都充充满满的把它表现出来了。这在谈的是子荣耀父，子把父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谈到互相荣耀的关系。然后下面一点提到圣父、圣子、圣灵有分工合作的关系，例如在这个救恩方面，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圣父拣选我们，圣子救赎我们，圣灵感动我们，那我们才回转归向主，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件事情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完成救恩，圣灵施行救恩。 也就是把耶稣所成就的这个十架救恩把它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看两三节圣经，例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我们呢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这谈到圣父的拣选，然后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也谈到圣灵的感动，我们信主以后得到洁净的成为圣洁了。圣灵的感动的结果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我们因为圣灵的工作顺服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就洁净我们了。所以你看，这里是圣父的拣选，圣灵的感动，还有耶稣宝血的拯救，是三个位格分工合作的。例如临前十二章第三节，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主。我们能够信主，这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才能够认识圣子是主。你看，这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例如帖后二章十三节，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这个他讲的是圣父，然后让我们可以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以致得救。这里提到得救，不是上帝一位格做的，也不是圣子一个位格做的，这边提到圣父起初的拣选，后来有圣灵的感动，这是合作的关系，然后我们后来才得救的。所以这谈到三者有分工合作的关系。接下来在神的创造方面，三者也是分工合作的。圣父是事先就做规划，他是这个领导主导者，但这个过程呢，圣灵在不在？在。圣灵孕育这个万物，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前面提到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圣子在不在呢？圣子在。箴言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就讲这件事情，耶和华创造的起头，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诶，这上帝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这是谁呢？二十七节说，当上帝立高天的时候，我在那里，我跟上帝一起同工，一起创造，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泉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哇，这陆海空他都参加了。三十节说，他用第一人称，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神面前能活泼的跳跃，而且是父神所喜爱的。在父神前面做公师的是谁呢？当然这也不完全等于今天的工程师啊，这反而比较像工地的领导，这个工程师反而像是圣父在背后来规划，直接执行。陆海空天地都由他来造出来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呢？箴言第八章没有说是耶稣啊，但是新约有清楚的记载，例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了。所以父不是自己造哦，万物都借着耶稣来造。那你知道圣父不是那个直接的造物者，圣父是那个规划者，真正直接把万物造出来的是圣子。这是约翰福音一章，然后接下来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说，爱子就是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万有都靠他而造，无论是天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或有位主治执政掌权的，一概都借着他造。你看，这是另外一个证据，这里又看出一个合作，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了。另外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提到，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圣父他不是自己造，他是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诸世界。箴言书第八章我们可以肯定是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有约一、西一、来一这三处，至少这三处的证据， 在创造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分工合作的。接下来提到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固定主从的关系，主管跟从属，就是下属，在上做领导跟在下做随从，有这个关系哦。圣父派圣子来，这圣父是主导的，圣子是下属，是从属的。圣父也派圣灵来啊，圣父是那个主导，圣灵是下属。圣子也派圣灵来，圣子在圣灵之上，是这个主管，那么圣灵是下属，被圣子差派。这里有一个主从的关系，这关系是固定的，从来没有对调过。不会有一天耶稣说，我当老二当这么久了，今天换我当老大好不好，没有这种事情，他永远做老二。圣灵也没有有一天说，我当老三当太久了，现在换我当老大好不好，也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主从的关系是固定的，是永恒的。接下来圣灵呢，是神的灵，也是耶稣的灵，这有一种下属的关系，不要把它当作就是一个附属品啊。其实圣灵不是一个附件灵件而已，它是自己有神的位格的上帝。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圣徒施洗。这个不是绕口令，这是圣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三位的关系。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耶稣复活以后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是升天了，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了，就从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好，你看这里在表达圣子升天，从圣父领受圣灵，那来为我们施洗，把圣灵浇灌下来，把我们洗干净了。所以你看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关系。在提多书3:6也提到，圣灵呢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你看这里提到圣父借着圣子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谈到三位有一种奇妙的配搭的关系，我们领受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合作的。接下来提到圣父用圣灵来膏圣子，哎，这是另外一个奇妙的关系。例如约翰福音3:34，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啊，这讲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他就讲父神要他讲的话。耶稣那么有能力可以来宣讲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我们呢是有限量，所以我们会被圣灵充满。可是呢，耶稣是无限的充满，因为耶稣是一个无限大的起源。耶稣虽然道成肉身成为凡人来到人间，可是他讲的话是最高权威，是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圣子是没有限量。耶稣受到这样的圣灵的充满跟膏抹。接下来希伯来书1:8-9说，论到子说神啊，耶稣是神哦，你的宝座是永永远的，你的国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看这里提到父神用喜乐的油，就是圣灵来膏抹耶稣。耶稣的同伴是谁啊？啊，跟耶稣同工的就是了，我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同伴。而且耶稣所领受的膏抹是比我们厉害多了，比我们丰富多了，因为耶稣所领受的任务，特别是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太辛苦了，太痛苦了，所以圣灵给他无限量的圣灵，他才受得了，他才能够完成父神给他一切的使命。所以这里提到圣父用圣子膏圣灵。接下来呢，提到耶稣将来要再来，上帝要对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审判，那是圣父自己做审判吗？还是圣灵来审判呢？不是。约翰福音5:22说，父不审判什么人，父把审判的事完全交给子。所以这个审判者是谁呢？耶稣基督，圣子是审判者， 圣父是那个背后的最高的领导，圣子也是上帝，但不是另外一位上帝，是跟父神合一的这样一个奇妙的第二个位格，代替圣父来直接施行审判。这也在表达三位之间奇妙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管理三位一体常用的比喻。三位一体实在超过一般的理性的了解，因为一加一加一怎么会等于一呢？好像有问题，所以很多人也就想出各样的比喻来解释。例如有人把它解释成水、气还有冰，这水用火来煮，就蒸发成为蒸汽了，变成气体。可是如果放到冷冻库，它又结成冰，所以水可以变液体、气体跟冰是固体，好像三位一体。这样解释好不好呢？这是不理想的，因为这一杯水当它结成冰的时候，它就是固体，它就不是液体啊。被火烧成为蒸汽的时候，它就气体，它也不是固体啊，它其实只是一个位格而已。所以这个不能表示三位一体的，因为三位一体是同时存在的，是彼此同在的，所以水气冰其实不够来表达。那有比较好的表达吗？有，例如太阳的本身像圣父，阳光发出来就像圣子，太阳是热的，所以有它的温度，这个像圣灵。但是你也不能说这就是三位一体了，因为阳光只是阳光，并没有太阳一切的属性，但圣子呢，有神一切的属性，所以跟太阳这个比喻不一样。所以这个比喻也有它的毛病，但至少比水气冰这个三太好了。有人说它好像人的三个角色，在家里是父亲，去上班变工人，下班呢去看戏变成一个观众，三位一体。这个比喻很不好，你去上班的时候其实你就分身乏术了，你就没有办法同时在家里面照顾妻子跟小孩了。你下班你去看戏，你是观众，同时可以做父亲陪妻子小孩吗？同时在公司里面上班吗？不行，它有三个阶段，其实只有一个位格。但三位一体是分身有数的，圣父、圣子、圣灵是永远同在的。虽然有一端把它解释成旧约，神是用父的形态，四福音的时代神是用子的形态出现，五旬节以后上帝是用灵、圣灵的形态出现，这样就三位一体，这不对的。其实古代耶稣降生之前，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父、圣灵也是陪着圣子的。升天以后，圣灵降下，但圣父呢、圣子呢不在了吗？也都在。所以这个三个角色，这个不是好的比喻。有人说人是灵魂体三分法，其实人的灵魂体不能解释成三位一体，因为人的肉体只是肉体，肉体本身并没有人一切的属性，这个不对，我们等谈人论三元论再讲。那么比较好的比喻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举两三个，例如一加一加一等于一，这个不是好的比喻，一加一加一应该等于三啊。可是如果是用乘法呢，一乘以一再乘以一，那不就等于一吗？这个乘法比加法更高级的嘛。例如唐崇荣牧师说，你有一本圣经金边皮面的，我有一本圣经哇是有拉链的，有另外一本圣经，是超袖珍的小小本的，哇你看三本圣经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基督徒到底有几本圣经呢？我们只有一本，我们信的是同一本圣经，所以这样就是三位一体。唐牧师说这是已经解经，但这是有一点，幽默的讲法。接下来我更喜欢的比喻是完美加完美再加完美还是等于完美。例如，下一个比喻无限再加无限再加无限还是等于无限。我觉得后面这两个公式比较能够表达上帝。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奥古斯丁有一篇文章论三位一体，他提到三位一体其实是出于神的启示，不是人用自己的理性证明出来的，也不是讨论以后就可以明白的，其实是先信后知。我们不是知道以后才信三位一体，我们受圣灵的感动信耶稣以后跟父神和好， 我们信了以后才发现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不是三神论，不是三个分开的神，是三合一的神。第二，我们提到圣经其实没有三位一体这样一个名词，其实这是初期教会神学家的结论。虽然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可是却充满着三位一体的证据。我们前面提到了三位的共性、三位的特性、三位的关系都是证据。接下来第三提到三位一体，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口才跟理性完全理解、完全讲清楚，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亲身经历到的。圣灵的感动、圣子的救赎、圣父的拣选等等。第四，上帝同时有他的独一性，可是同时有他的多元性。他是一神，可是他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旧约比较强调这个独一性，基本上就是这个圣父。新约呢，圣子、圣灵都很明显的，多元性比较强调了。所以讲这个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大家不会搞混，也不会变多神论的。第五点提到神的这种三位一体的自我启示，其实是渐进的。旧约这个圣父以神的位格很清楚了，然后后来呢，耶稣来了，而且圣子也清楚了，五旬节圣灵来了，圣灵也清楚了。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一种渐进的一个启示，逐步的彰显上帝的多元性。接下来，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不是三个上帝，而是只有一位三合一的上帝。最后一点就是要提到三位一体其实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一切的团体当中，三方面可以来应用。第一，就是虽然圣父、圣子、圣灵神性相同，但是特性不同，所以我们任何团体我们也要彼此欣赏不同的特性，彼此的差异不是让我们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欣赏。第二，这三位一体地位相同，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都是至高者，可是却有不同的次序。圣父是领导派圣子，圣子是领导来派圣灵，有他的次序的。所以我们也要甘心舍己，愿意降卑，不要每个人都要当领导，这样子每一个团体才不会变成双头马车，这个团体就很难行动了。第三个应用是目标相同，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全同心的，同一个目标，可是却是角色不同。创造上三位分工合作，救恩上呢也是三位分工合作，所以我们也应该根据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同心一样的目标，可是却有不同的角色，不要互相排斥、互相嫉妒。神给你什么角色，你把你的角色演好，这样就对了。三位一体不是一个神学理论而已，用在一切的团体都会让一切的团体蒙福。